I cherish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meet.
我很珍惜与圣职弟兄聚会的机会，也很高兴与你们同享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好。我要赞许你们的信心、你们的行为，以及你们持续的正义。有件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都从持有神圣圣职权柄的人那里获得神的圣职案例，这是极大的祝福，也是神圣的责任。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在教会里因为持有圣职而获得的两项重要召唤。我是个执事的时候蒙得了这其中的第一项召唤。我和家人在教会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峰会参加聚会，我们的小峰会里蒙福拥有许多美好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峰会会长蓝叔之弟兄。我很敬仰他，虽然他看起来总是不苟言笑，非常正式，而且多半都是穿着一套深色西装。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和他开玩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们的峰会会长看起来很古板。现在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在很多方面今日青年眼中的我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某个星期天蓝叔之会长问我他是否可以和我谈一谈，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脑海里快速闪过许多我做过的事情，大概就是那些事让这位峰会会长想找我这只是谈话。蓝叔之会长请我到一间小教室，我们的教堂里没有峰会会长的专属办公室，他在那里给我一项召唤，要我担任执事定额组会长。他说这是很重要的职位，接着他花一点时间说明原因，他解释他与主对我有哪些期望，以及我如何可以得到帮助。我不记得他说过的大半内容，不过我倒是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受。他说话时我的心里充满神圣之灵，我可以领受到这是救主的教会。我也感受到他发出的这项召唤是受圣灵启发的。我记得我走出那间小教室时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高了一些。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了快60年，我依然珍藏着那种信赖与爱心的感觉。我回想这个经验时，试着记起我们峰会当时到底有几位执事。就我记忆所及，我相信有两位。不过，这个数目很可能多报了，但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不论是一位或十几位执事，我都深感荣幸，而且我都想要竭尽所能的去服务，不让我或我的峰会会长失望。我如今明白那位峰会会长召唤我来这项职位的时候大可不必这么用心，他大可在走廊简单地说一声，在我们的圣职聚会时告诉我只是定额组会长的这项新召唤，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花时间帮助我了解这项指派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其意义。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我们被吩咐去做这些事的永恒理由、基本的福音原则，需要与我们生活交织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 一而再而再而三的学习，那并不表示这福音过程必须是一板一眼或枯燥无味的。
Need to be part of our life's fabric, even if it means learning them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doesn't mean that.
那并不是，那并不表示这过程必须是一板一眼或枯燥无味的。正好相反，当我们在家中或在教会里教导基本福音原则时，要将对福音的热诚之火与见证之火带到我们教导的人心中，让他们感受到光、温暖和喜悦。从这个故事的重点不仅是在于说明教会如何发出召唤，虽然对我来说这做法是绝佳的榜样。最近从最新案例的执事到最资深的大祭司，我们圣职职责的内涵中都有一些可以做及应该做的事，这些内涵对我们的施工很重要，都是我们需要留心去做的。不过我们是从这些圣职服务的意义中才找到圣职的热火、热情与力量。圣职服务的内涵教导我们要做哪些事，其意义则在激励我们的灵魂。内涵说明形式内容，意义则升华行事态度。我一直在想的另一项圣职召唤是在我成家多年后获得的。我们办会德国法兰克福，我在工作上刚获得升迁，升迁之后我在工作上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神。就在这段非常忙碌的人生时期，约瑟·胡士林长老召唤我担任智联会会长。与他面谈的时候，我的脑海闪过许多念头，我惶恐不安地想着，我可能没有时间做这项召唤，虽然这项召唤让我深感卑微又倍感殊荣。我迟疑了一下是否能接受，不过这只是短暂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胡士林长老是蒙神召唤的，他是在做主的事工。我除了接受之外还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走进黑暗，同时心里想着神会在我们的脚下放置稳固的基石，因此我欣然接受，知道神会提供方法的。在这项指派的初期，我们的支联会很荣幸能够接受教会一些最伟大的教师和领袖所提供的训练，例如罗素、纳孙长老和多马孟森会长等人。他们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有如天上甘露般美好，带给我们灵感启发。我依然保存着当时参加这些训练会议时的笔记。这些总会弟兄帮助我们看出要如何建立个人见证和巩固家庭来建立神的国度，让他们让我们看清在我们的特定的时刻中要如何将福音真理与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中。换句话说，受灵感启发的领袖让我们看清了福音的意义，然后我们就必须转起袖子去工作。我们不久就了解到支联会会长团可以做的事有很多，非常多。老实说，如果我们不根据灵感启发来排定事情的优先顺序，可能就会遗漏重要的事，各项优先顺序接踵而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无法专注于总会领袖所提出的愿景。可以做的好事有很多，但并非每一项都是最重要的。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道理，某件事很好，不一定就是我们付出时间资源的充分理由。我们的活动提议和计划其灵感应来自于圣职服务的意义，并奠基于在这意义上 不在于一时的潮流或性质，否则这些事情就会分散我们的努力，消耗我们的精力，并且让我们沉迷于个人的灵性嗜好或属世的嗜好里，而那些并不是门徒重心身份的重心。弟兄们，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自律，才能够一直专注在那些具有最大力量的事物上，来增进我们对神和对同胞的爱，滋养婚姻，巩固家庭，并建立神的国。就如一只枝叶生长得很茂密的果树一样，我们的生活中都需要定期剪除一些枝微末节，以确保我们能善用精力和时间来达成身为圣职弟兄的真正目的，结好果子。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要做什么选择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做这项决定。我们被吩咐要勤奋研读，听从宣知的话语，及做充满信心的祈祷。弟兄们，神会信守承诺，他会透过圣灵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中，针对我们应该遵循的路，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如果我们的心是纯洁的，如果我们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而是全能之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寻求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渴望去造福我们的家人和同胞的生活，我们绝不会独自行走。孟森会长时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做主的差事，我们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你们的天父必在你们面前行，他必在你的右边和在你的左边，他的灵必在你的心中，他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四周拖着你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要在圣职服务上获得神的祝福，就必须勤奋努力，愿意牺牲，并渴望做正确的事。让我们做个采取行动而不受行动支配的人。讲道固然好，但要是无法使人因此采取行动，所说的道理就像没有热气的火或不能解渴的水一样。应用教义才能燃起福音的净化之火，也才能让圣职的能力点亮我们的灵魂。全世界都能享受电灯照明的爱迪生曾说，一个信念的价值在于运用此信念。同样的，福音的教育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宝贵。我们切勿让圣职教育在我们心中沉睡而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个婚姻或家庭需要拯救，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切莫观望不前，却要感谢神赐予我们这个包括信心、悔改、宽恕和重新出发的幸福计划。应用圣职教育会使身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我们，在了解圣职的意义和其能力后，有能力再次获得美好的、神圣的永恒家庭。总会大会一向是听到和行道的好机会，因此让我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弟兄们，我邀请你们思考神的仆人在这个周末里所讲的话，然后跪下来祈求我们天上的父启迪你们的心智， 感动你们的内心，恳求神指引你们每天的生活，以及在教会的职责，以及你们所面临的特定挑战。要听从圣灵的提示，切勿拖延。如果你们做到这一切，我应许主必不会让你们独自行走。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怀着美好的意念，事情也未必都照着计划发生。我们在人生及圣职的服务中都会犯错，我们有时我们会失足绊倒，不符期望。主劝告我们要继续忍耐，直到我们成为完全。而他知道这需要时间和毅力。了解福音的意义及圣职的意义，会帮助我们看出这一切神圣的目的，也会赐予我们动力和力量去做正确的事，包括艰难的事。我们若持续专注在福音生活的基本原则上，就必赐福得到认识、智慧与指引。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弟兄们，我们当然要。我们借着圣灵的指引，会从错误中学习。即使我们跌倒，我们也会站起来；即使我们脚步迟疑，我们也会继续前进。我们绝不动摇，我们绝不放弃。我们这些持有神的永恒圣职阵容庞大的弟兄们，要站在一起，肩并肩，专注在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各项原则上，并怀着感恩的心来献出爱心，为我们的神和同胞服务。我亲爱的弟兄们，今日我向你们见证，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存在，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天父关心你们，渴望祝福你们，并在正义中扶持你们。你们可以确信，神已在我们的时代对人类说话，他会对你们说话。先知约瑟·斯密确实看见的，他说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后期圣主教会已透过全能的神的力量和权柄在世上复兴了。我祈求身为他的圣职持有人，我们将一直与圣职服务的意义和谐一致，并应用复兴福音的各项原则来改变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服务的人的生活。当我们这么做时，赎罪的无限力量必会净化、洁净并提升我们灵魂的品格，直到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